接下来我们要一同看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撒摩耳记上7:10-11。若是各位手中有节目单啊，在节目单的下缘也有啊。撒摩耳记上7:10-11，翻到了由我来念，诸位来听。撒摩耳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若是新春还有什么第三个愿望，我盼望我们第三个愿望是用靠着圣灵的大能过得胜的生活。康牧师等一下分享没有约柜的胜利，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没有约柜的胜利，是因为在第七章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想作战，跟非利士人作战，约柜并没有上场，但是他们得胜了。我们当中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有信主久的，有刚刚信主的。我不知道你对约柜有多少了解，也可能你听过我以前讲过几次约柜的事情。上一次讲这个故事，我是说约柜流浪记哈，这么约柜在非利士地走了7个月，杀人无数啊，各位，这不是故意夸大，是的确是这样子。我们需要稍先理解一些啊，什么叫做约柜哈？约柜大概是新约旧约，特别是旧约里面，圣徒最宝贵的一个东西，或者最神圣的一个东西。在我们中国人观点里面，圣或者神圣哈，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我想在信友堂或者 Protestant 里面，我们不大有这个传统。我们通常比较喜欢讲我们直接通天了，我们靠着神的话，我们靠着圣灵直接通天。我们不大需要，甚至我们很怀疑，甚至我们很反对跟神之间需要用一个什么媒介物，那个媒介物啊，念珠啊，或者圣水啊，或者圣品阶级，我们会觉得这是迷信，这是错误，这是天主教和东正教里面的东西。我们是一个纯净的，我们用纯净和圣经的方式来敬拜。我也是在信友堂里面，所以我也很阿门这种做法。但是你们每次都知道我也是，后面又有一个但是。但是我们也去了解一下，看看我们如果真的尊主为大，我们真的用圣经做我们一切的标准，我们看一下圣经上怎么讲这些圣物吗？我不知道是要怎么来给这个一个定义。我们怎么了解圣物、圣日、圣地、圣品阶级？我们怎么了解这些圣哈、圣人？你看我们一般在信友堂里面很少，我们有讲我们打开圣马太福音哈，没有哈，圣约翰福音我们也没有，他们都跟我们一样是凡夫俗子，我觉得这很好，这可能有清教徒的传统，但是很多西方里面有这个圣那个圣，甚至在圣诞节也引起很多世俗的人的反对哈。约柜是一个圣物，我们要从约柜来谈一下这个观念，我也希望这个观念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中的态度，以及可能最重要的，当然不是今天一堂道可以把它讲完的，就是我们这位看不见摸不到掌管宇宙万有跟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关的上帝，我们对他信仰如何落实在人生的每一件事，包括年夜饭，包括消费券，包括金融海啸，包括大事小事，神都跟这些有什么关系？我的孩子生病了，这跟神有什么关系？我订不到高铁的票，这跟神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说都有关系，那我们怎么看到那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神落实在受造物的时间当中？约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约柜是 非常非常神圣的，在所有以色列最神圣的东西里面最最神圣的，因为那个是上帝跟人在一起的一个，我要你说象征和代表我都不太敢讲，因为圣经上有的时候没有讲这个象征或代表，就说神在其中。当神跟以色列立约了以后，从西乃山底下立约以后，就要做会幕，会幕里面最重要就是至圣所里面的约柜，那个约柜我们曾经讲过，跟这个讲台差不多大小，然后是木头，是金子，那么上面的施恩座是纯金打造的，那里面柜里面最神圣的那个柜，你去看撒母耳记哈，很少讲到约柜，多半都是说柜，我们中文旧的和合本上面都有打一个点，约字打一个点，其实是一个柜子，这个是耶和华的柜，这是神的柜，是一个柜子，也就是各位如果说各位姐妹们，你们最宝贝的那个皮包啊，或者是你们那个手提袋啊 ，LV 不 LV， 反正就是很贵重的那个柜子，你的家当都放在里面的。那这个是一个神坐在上面会见大祭司的地方，别人不可以进去。这是一个耶和华的坐车，有一点像奥巴马总统的新轿车，那么是非常贵重的。奥巴马总统那没什么稀奇了，那不花点钱打造的，这个有祝圣过的，这等于是上帝坐在上面的，这是上帝坐行住，甚至从某个意义来讲吃都在这个地方，很神圣，也就是它富有这个木头和金子的东西富有了一种神圣的力量，以至于你在他面前不敬的话会死掉。约柜实在是一个不祥物啊，对不起，我用这些话来讲都是庸俗一点，但你们可能可以懂哈。在约柜一落成的时候就死了两个人，就是当亚伦的两个儿子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这不一定是直接在约柜面前，但是也表示神的神圣不可侵犯，不是神的神圣不可侵犯，是神的东西，而那个东西就某个意义来讲好像就是神一样。亚伦的两个儿子死在那边，那后来在约书亚记后来在利未记里也有讲到说，当约柜出行的时候，约柜一起来，那么愿你的仇敌四散，因为约柜的起来就是上帝的出发。以色列人在民数记里一次的惨败，在民数记14章45节46节就是因为他们出去打亚玛利人，而耶和华的约柜没有出行，他们居然敢去打。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看到以利的儿子带着约柜要去跟非利士人作战，是根据圣经的。我们失败因为耶和华没有跟我们在一起，耶和华没有跟我们在一起，耶和华看不到摸不到，我们怎么把他带来？耶和华的约柜就是耶和华把他带来，我们就可以赢。当然你也知道那场战争以色列人失败了，约柜不灵了，约柜失灵了，约柜吃里扒外，对不起实在很不敬，但这样你们懂我要讲的意思。约柜居然没有帮以色列人，帮了非利士人，而且约柜最丢脸的是那个扛约柜的带约柜去的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利那天也死了，以利的媳妇也死了，在那天以色列人死了30000人，都因为约柜。然后约柜就非常丢脸的，或者耶和华就非常丢脸的，我说耶和华被掳到非利士人的庙里面去了。各位，我们没有圣物，我也不知道叫神牧师或者是执行长老们啊，如果这个教会失火了或什么，我们第一个要救的是谁啊？不是死了人了，我们第一个要救的是财产账目吗？还是地契啊？还是这里有一本大圣经呢？还是我们有什么圣人的骨头啊？或者啊，对，那是天主教的哈。就如果出事了，我们最看重、最宝贵的圣物是哪一个？你说没有啊？好，感谢赞美主。那他们最重要的是约柜，现约柜被放在大衮的庙里。我实在想不出来，但我要讲一下，如果信友堂最宝贵的是这个十字架，如果我们甚至有点像东正教或天主教一样，这个十字架第一点，我们信徒每天来的时候，每次来的时候都要跪下，然后亲一下 然后在那里哭半天，你看过这些镜头吗？也很动人，我们非常宝贵他。然后在我们跟北港妈祖庙的一场战争中被打败了，这个被放在妈祖的台前去了，那就是这里的意思，好丢脸啊。当然这还是一个架，不是一个神明啊，约柜好像一个神明。那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讲的就非常幽默，耶和华被带到那里去，耶和华的失败当然不是耶和华失败，是以色列的失败，以色列没有敬畏上帝，所以你用一个即使是被祝圣过，即使字面上也表达耶和华就在其中的东西，耶和华也好像愿意让他受羞辱，被 带到那个地方去。是这个羞辱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以利就知道危险了。当他的两个儿子把约柜带去的时候，以利就有点担心，哎呦，这个约柜它的防弹功能，我听说奥巴马车子防弹功能很好，但是能够防火箭炮吗？能够防哈马斯的那个突袭吗？能够防波音747的直接 冲撞吗？以利就在想，哎呦，这个约柜被带过去了。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三节，以利正坐在道旁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贵心里担忧。他担心这场战争约柜好像守不住了，果然守不住了，他听到消息就死了。当然各位你也应该知道，约柜之所以守不住，不是上帝不能保护自己，是上帝不但不能保护自己，上帝要羞辱以色列人。如果以利为约柜担心，他早就该担心了，他的儿子在约柜面前行了那种种恶事，他怎么不为约柜担心？他怎么不为自己担心？他怎么不为他两个儿子担心？如果我们担心某一个圣物，某一个地方会不见，会受到羞辱，你最好先担心自己的灵魂在上帝面前站得住站不住。但是上帝很幽默也很得胜，话说当耶和华的约柜被放进大衮的庙里，就是非利士人的庙里，就是行天宫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哪一个庙里面也好，那么是应该是对大衮有点尊重的意思，但是也有一点天下太平，你们被我打败了没关系，我们收编你，大衮收编耶和华以后就变成我的小兵哈。哟，第二天早晨他们进庙，我们信有堂十字架在行天宫，发现关公和妈祖通通啪跪在那个十字架面前，那个像，哇，大快人心啊，那这些神明通通倒下来在拜我们的神。那他们当然不敢讲了，这一讲很丢脸了，也严严禁止其他的庙祝说、啊、这不要透露出来，尤其不要给信友堂人知道，要不然他们请 TVBS 来照就惨了，然后把那个妈祖就放回去。再过一天又倒了，这次倒更惨，头和手都断掉了，就他们不但要俯伏在耶和华面前，而且俯伏的还要被砍掉砍头。好了，这是他们的神明。哎呀，我昼夜祈求啊，我没有昼夜了，常常刚听长老说他有三个愿望，我也 愿台湾的庙宇偶像通通都垮掉，而且垮在耶和华的十字架前啊，耶稣的十字架前。还不止这样啊，上帝如果一旦发起脾气来，常常就很难息怒了。耶和华的手就重重的加在非利士人的手上，你以为耶和华手无寸铁不能被保护，你以为耶和华手无寸铁，他的约柜居然被掳去了，何等奇耻大辱。不仅他们的神明扑倒在耶和华面前，而且他们的神明断手断脚，而且非利士人开始生病，也亏上帝想得出这种病来，他们每个人都生痔疮。哎，这多么丢脸的事情啊。那非利士这个城就雅士都的人就说，那不行不行不行，把他送走。这毛泽东有一首词很有名，叫送瘟神啊，就是我们把这瘟神送走哈。送到加特，耶和华的手又攻击那个城，也是那个城得了两个病，一个是恐慌症，有人因为恐慌症死亡， 另外一个就是痔疮，然后再送到以格伦，他们就得了另外一个病叫呼喊病，每个人都在那里叫啊，耶和华的约柜不可以送到我们这里来。每个人以前当耶和华的约柜要被掳来的时候，我相信每个城都说我们要，因为这可以宣扬国威，宣扬城威嘛，我们把人家征服了嘛，这是圆圆团团到处展览，你看看多好，我们得来了。结果现在送瘟神，每一个人都不要，我们要把他们送走，这耶和华所到之处就有灾殃，那送回去。到第六章就是非利士人没有办法，七个月啊，走遍非利士地，非利士有极多的痔疮，极多的鼠疫，老鼠破坏 土地的那个田产，当然还有很多神明的毁坏。他没办法了，就请星云法师啊，对不起，这不能传出去了，或者是圣言啊、正言啊几个大师啊，这个山那个山的都请来。哎，那信友堂的十字架到我们这个宫那个宫，我们宫不是烧了就是毁了，然后大家都生这个病那个病，现在我们要把它送回去了，然后照我们看我们是冒犯了这个约柜的神啊，那要怎么送啊，要怎么送啊。这些大师就说了，要赔罪，要赔不是。那么也亏他们想得出来，赔罪当然用金子，这我可以了解，那个金子要做成金痔疮和金老鼠的样子，哎呦，我真是觉得好恶心哦！怎么做那个，多大，什么形，内痔还是外痔也不知道，金老鼠做了以后哈，要把它放在一个新车上，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土田地把手放轻些，然后这些人就说啊、哦，你不要像埃及人那么心意嘛，那当好久以前埃及人心意，你看他们全国多惨呢、啊，赶快把他送回去，要赔不是。这些人很迷信，但是各位，我觉得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人既迷信也都很敬畏假神啊，既迷信敬畏假神又很有科学精神，常常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神明，所以也是假神。他们会做实验啊，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要有一点把握，我们过去七个月有这么多的老鼠灾、痔疮灾，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们这边很多大学生做实验啊，念做实验，那个你要试试看到底这个灾是什么，是最近有人引进了老鼠吗，是最近大家拼命吃麻辣火锅吗，以至于痔疮吗，还是真的跟这个约柜有关系啊？万一把约柜送回去又赔了那么多金子，还是有老鼠，还是有痔疮，那不是很惨吗？真叫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啊，我们试试看，他们很有科学精神，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办法，让这个约柜被送去的时候，金子被送去的时候，是一个非人力能办到的。也就是我们要尽我们一切的努力，让这个约柜送不回去，我们又要送回去，又送不回去。我们要送回去表示我们歉意，我们送不回去就是说，这个神明得做一点法，让这个柜子能够回去。那表示这是神明同意我们做的，我们真是得罪他了。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先做一个新车，像奥巴马总统新的车子哈，这个不稀奇了，当然是新车了。当然你也知道这是违反上帝叫人抬约柜的方式，这我们也不去讲它。做一个新车，然后把这个约柜放在这个车上，把那个金痔疮、金老鼠 whatever 就放在上面。下面聪明人的聪明来了，我说了，这要送回以色列，但是又不是人力可以达成的。于是他们就想一个办法，让这个车子回不去。第一个，这个车子有两只母牛来驾驶。这两只母牛，圣经讲，从来没有负过轭，就是没拉过车的。也就是说，今天等一下聚会完了，你就要回高雄，那么你找的驾驶是一个从来没有开过车的人。 他不会开车，他不知道方向盘是什么，他不知道刹车是什么，他不知道油门是什么。你要请他开车从新友堂门口开到高雄的捷运站。那如果他能去，那真是出于神力了，对不对？还不止这样，要请一个女人开车，对不起姐妹请原谅，因为那是母牛，我只好做这个例子了。没有开过车的女人开车，第三个要两个没有开过车的女人来开车，一个女人操纵驾驶盘，一个女人踩刹车和加油门。至于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是两只没有拉过车的母牛，没有拉过车的要把这个车子开到一个他们没去过的地方，所以这不可能嘛。还有嘞，也亏他们想得出这点子，这两只母牛呢要有小牛犊的，也就是这两只母牛他们都有奶，他们有奶，各位有奶就要喂奶，出于两个原因非喂奶不可，出于两个原因这两只母牛不可能去拉车，它一定会停下来，它不去拉车，因为第一个它生理的疼痛奶胀。后来当这母牛两只母牛往前走的时候，圣经上说它们一面走一面叫，就是痛奶胀。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亲情，小牛犊也在叫，小牛犊在叫饿了，母牛在想要喂它，这种情形无论如何那两只牛不会拉着车走。姑且这样说吧，我们有两位可敬可爱的妈妈在聚会完，就两个要协力，从来没开过车，要开车开到高雄，他们两个都各有个 baby， 就是现在坐在那边的哈，两个 baby 就在门口送妈妈，送的时候就在那里大哭要喝奶，妈妈也奶胀，这时候不可能他们继续开车。你知道吗，当人把这一切做好了以后，撒母耳记上六章十二节，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神迹，不可能的事发生了。好，约柜就到了博士麦，这是两国的边界。这约柜真的很神奇，约柜可以叫人得胜，譬如说耶利哥城，约柜可以叫人得胜，譬如说民数记第十章，耶和华愿你兴起使你的仇敌四散，但约柜也让他身边的人死亡，譬如说以利的儿子，譬如说亚伦的儿子，譬如说后来当大卫要把约柜运回去的时候又死人了，乌撒。约柜也会祝福人，因为这是上帝的约柜，这是上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后来约柜放在俄别以东的时候三个月，祝福了那个地方人，我们不知道怎么祝福，但显然约柜会带来灾害，约柜也会带来咒诅，就如同我们到教会来，你也可能得到灾害，也可能得到祝福，至于你得到的是什么，我本来想说等一下讲，怕等等忘记了。你要有信心，要敬畏上帝，而不是你把那个金子擦得多亮，把约柜抬得多稳。好，当约柜到了博士麦人那里的时候，博士麦人很高兴啊，就欢喜，就又死了好多人。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我们不知道耶和华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耶和华因博士麦人善观他的约柜，耶和华好像希腊神话里面那个女神呢、啊，你不能看他，一看东边石头了，尤其是希腊神话里是女神洗澡的时候就惨了。在这里博士麦人居然看善观他的柜，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想看上帝，死亡多少人我们真是不知道，如果照字面上来是五万七十人，这数字可能太多了，但不管怎么样死了很多人，于是他们就送到基列耶林去了。在基列耶林以后，我们看约柜就 没有消息了。在约基列耶里面20年，这20年我们不知道基列耶林人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约柜被照顾怎么样，恐怕在非利士的这7个月和博士麦的那段时间，让以色列非利士人让所有人都不敢碰约柜。那么约柜的好或坏带来的福或祸好像就没什么影响了。但这时候发生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他逐渐长大，传扬上帝的话，要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要求以色列人一心归顺耶和华，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以色列人很奇妙的在撒母耳的教导之下养成了这个习惯。各位，我自己看约柜的故事，我自己看撒母耳记，在第7章这段话我是最不想看的，因为老生常谈，陈腔滥调，哎呀，人就干什么，哎呀，归向主啊，归向主啊，除去偶像，专心依靠上帝，听烦了，哦，听到什么约柜啊，害得那个什么大滚的像倒下，哦，真的很刺激。但重要的是全心归向上帝。各位，你来教会也好，读经祷告也好，消费券的使用也好，去血拼也好，买东西也好，办年货也好，找工作也好，这些都是我们在罪恶世界上一定要做的事，我们不是不做这些事。你要投蓝的投绿的也好，你要拥护这个拥护那个也好，基督徒在世界上跟每一个人，但以理约瑟，我们都在做这些。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是，我们要一心归顺神。你可以在巴比伦皇宫上班，事实上但以理恐怕不止在巴比伦的皇宫，甚至在巴比伦神庙里工作。你要除掉所有的假神，你要单单的侍奉他，依靠他。接着你在职场上的，接着你在家庭里的，接着你的单身学生，单单的侍奉他，敬畏他，敬拜他。好，你说我们做的正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圣物，我们看不起任何圣物，我们也不需要那些东西。那又不尽然了。很稀奇的就是这个全能的神，他把他丰富的恩典和权柄施展在人间的时候，他总是透过受造物，透过约柜，透过会幕，透过教会，透过圣品阶级，透过圣日，透过主日。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圣物，但是我们多少也有这样观念，而这观念我也不觉得一定就是错。各位，我们圣餐的时候那两个东西 element， 一个是饼，一个是杯，那东西掉地上，耶稣会不会摔断他的膀子啊？那是耶稣的肉吗？不是吗？你把葡萄汁弄掉了地上，是不是耶稣的血？你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好吗？那我就问你，那当这个圣餐用完的时候，那个汁和饼我们要怎么处理？哦，各位，你知道这是大问题。我以前小的时候不懂，这又没几个钱丢到垃圾桶，好大的胆子啊！那是耶稣的肉，你把它丢掉，耶稣血你就倒水槽里啊！啊，不行啊！那我后来听到有人说，就是我们谢饭祷告把它吃掉，也有人说不行，只有牧师可以吃掉。我也听到有人说把它烧掉，像燔祭一样。所以是有他的处理，包括我们信友堂被祝圣过的圣餐要怎么处理。当然你再怎么处理又有一点疑问咯，那好嘛，还有一点点血在这里面怎么办？我们可以洗吗？可以倒吗？还是喝？还把它舔干净？我们没有圣水，我们是洗礼，是点水礼，那个水重要吗？那水的多水的少重要吗？你说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施洗哦，好，那就圣品了。各位，如果你家出现了一些事情，好像是有鬼闹鬼，我姑且这样说吧。我想你如果是在灵恩派教会，会常常听到这些事，我们要去赶鬼。信友堂应该也有了哈，信友堂的鬼就是不信鬼，叫做哈，就是我们很理性的鬼哈。那我们去赶，各位请谁去赶？不能请康牧师，他会带7个更坏的鬼过去。那我们请沈牧师， 如果牧师都不在，是按笔画顺序排，还是按在信友堂年资，还是你觉得他属灵的状况啊？你大概是按他属灵的状况嘛。一个属灵的状况的人可以把更多的力量神力带给人吗？这跟圣物崇拜差不多。但是我看我们如果要赶鬼，我们总是希望你比较有能力的嘛。真的不行，对不起了，圣品阶级，哎，只好找王志传道咯，葛乃俊传道咯。如果他们两个又不在，又只好找女性了。你看我们有性别歧视哦，女传道，芬兰传道咯，碧文传道咯，各位是吗？如果驱邪我们要找圣品阶级高一点的，祝福是不是也是呢？您要嫁女儿娶媳妇了，找谁来证婚呢？当然是找那证婚就能让他们百年好合的嘛，不能找谁谁啊，我也不敢说我自己哈。我们看重某一个圣徒过于看重其他的人，这个一定是罪恶吗？我们看重某一天，譬如说圣诞节或者是复活节，过于其他日子，这一定是罪恶吗？保罗说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你说好像有一点这个观念，那我就再说一个恐怕你会更有这样观念的。我不知道你去过耶路撒冷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圣地之旅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参加过保罗行踪，我不知道当导游告诉你说哦，这是耶稣受洗的地方，这是耶稣复活的地方，我不知道你看到有人就跪下来亲吻那个泥土的时候，你会说是偶像崇拜还是你也很感动呢？当无限的神，非物质的神，非创造的神，当他把他的恩典和慈爱借着受造物，包括时间和空间，包括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空间，某一个仪式来表达的时候，包括借着教会里的某些制度来表达的时候，也许不一定是那么大的罪恶，但是我们承认有危险，我等一下再讲危险在哪里。我们不大熟悉这件事，实际上我也不是很熟悉，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在1988年 Gorbachev 还在做苏俄的领导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台湾根本不注意这件事，就是当时的东正教，那个时候还是共产党统治，要求纪念东正教在苏俄1000年的活动，要有这个活动。那我看到纽约时报有一个消息，就是说1000年的传统不太能被30-40年的政治改变。各位你要知道，从列宁到斯大林到 Gorbachev， 那消除东正教、消除宗教是共产政权的第一要务。江青啊他们也想做这个事，把只能在博物馆再找到基督教，这要打倒的，这是最害人心灵的东西。可是他们好像消灭不了。那么在整个的苏东坡，就是东欧和苏联的瓦解哈，一般人如果谈到宗教的时候是比较看重波兰，因为波兰政党共党政权的瓦解主要就是一个团结工会，一个更重要就是天主教。我看过那个电视，就是他们的领袖在教宗面前手无寸铁的教宗面前会发抖，那是很有名的。不过苏俄的我猜我们不熟悉，因为我们对东正教印象不好，比天主教还不好。而东正教的确在共产政权执行了以后，有很多成为共产政权的服务者，所以很多人也不喜欢。不过东正教在这几十年来，1988到现在已经超过21年了，有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的发展。那么在他们那一次提出来大胆的向共产政权说我们要恢复东正教，甚至想要变成国教，像1000年前一样，他们喜欢叙述1000年前的一件事情。1988年是苏俄设立东正教的1000年的纪念，在1988年就是1000年前，那个时候 苏俄还不是俄罗斯，还不是基督教国家，不是天主教国家，不是东正教国家。基辅 Kiev 的亲王 Prince Vladimir 他派了一个代表团，要他们走遍世界去找一个真正的宗教，可以敬拜真正的上帝。我看了这个历史的时候就已经很遗憾了。各位，我们中国人很务实，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三藏取经不知道算不算。我们中国人会到海外去寻找不死的药，秦始皇，我们会去找金子，我们会去找人才，我们会去找怎么样让我们的经济知识能够得好处的东西，我们也会走遍天涯海角。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会把一切的力气时间花在我要去找一个真正的信仰，我要知道怎么敬拜上帝，我要去找。当然如果我们要继续讲下去的话，是你找不到的，上帝来找你，你才找得到哈。不过这不我们不要讲。这个代表团呢，到了今天的土耳其，就是当年的君士坦丁堡的地方，看到了圣苏菲亚大教堂 Hagia Sophia。 圣苏菲亚大教堂今天在土耳其底下，当然已经不是一个东正教的教堂，曾经是清真寺，现在听说是一个博物馆，你们要去旅行一定要去看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哈。这个罗马皇帝，东罗马的皇帝，当年在我不知道花了多长的时间，花了多少的钱建好这个教堂的时候，他说，听说他进这个教堂的门第一句话说，所罗门，我胜过你了，非常漂亮。那么这一群代表在9888年进到苏菲亚大教堂的时候，他们不仅看到了，他们不仅看到了个金碧辉煌的建筑，而且他们看到了东正教的崇拜的仪式，于是他们就回家了。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达到目的了，他们回家，他们跟亲王的报告里面，这个报告书里面常常被人家领，报告书里的第一句很动人，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找到了，因为当我们到那个教堂的时候，他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天堂还是在人间，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天堂还是人间，太漂亮了。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会有这样的光辉和美丽，我们没有办法描述，但有一点我们确定，上帝在那里，而且上帝不仅在那群人当中，而且那群人对上帝的敬拜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各位注意，他们要找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也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真正的上帝，第二个是正确的敬拜。你当然马上想到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不过他们说啊，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定就是了。这一个报告最有名的两句话，第一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天堂还是在人间，然后最后一句，这个地方有上帝在那里，因为它是这么美。有人说，三个大宗教，基督教三个大支派，基督教强调真，天主教强调善，东正教强调美。我是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这样给自己贴金了，但是你去东正教教会是很漂亮，但是我们当中的清教徒也会说，哎呀，这都是败坏啊，这是撒旦的伎俩啊，我们还是要纯洁，这些都不要有这些哈。well, 有圣经的根据，各位，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那个金碧辉煌，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银子金子，不只是金子银子铜，整个圣殿穿的穿着的，还有整个圣殿表现出来的都是富丽堂皇，特别是大卫在约柜前面的跳舞。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当 神借着受造物来表达他丰富的时候，不一定是不好的时候。我们讲这些历史，我们更要有圣经的根据。除了所罗门的殿算是一个根据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在主后大概第900年的时候，还有在改教运动的时候，西方有两批摧毁圣像的活动。主后差不多900年的时候，有大量的教会里面这些漂亮东西被破坏，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偶像。另外一个就是改教运动的时候，你今天去瑞士的苏士里去，就是改教运动很强烈的地方，你也看到那个记录，彩色的玻璃通通被打破了，所有的签的那些漂亮东西都漆白油漆，然后风琴管风琴被拆掉了，因为加尔文宗他们强调是要用单纯的敬拜，不要这些东西。但天主教也有一些回应，天主教和东正教回应，其中有一个就是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他在说神是看不见的，神的神性，神的永远的能力是看不见的，摸不到的。但我们怎么知道？借着所造之物。好，我们还会说借着所造之物，但是不必是画像，不必是图像，不必是那些富丽堂皇的仪式，是圣经哦。所以我们不看重圣品，不看重圣物，不看重圣日，不看重圣地，不看重圣礼，我们看重圣经。我们信友堂也是，很好。所以我们宝贵神的话，那么宝贵到一个地步呢，有人崇拜和合本，任何的心意都不可以，有人崇拜詹姆斯王钦定本，任何心意都不可。那我们信友堂也会说啊，那是没有水准的人，我早就不看和合本了，我看着圣经公会第多少版的希腊文圣经和德国和以色列出的那本希伯来文圣经，那叫原文崇拜。各位你也知道，那也不是圣经原来的，一定有一些脱漏。你要找到一个完全是上帝画的，那我们要回到约柜崇拜了，因为约柜里面有上帝手写的十诫，但约柜不见了。如果今天找到了，我们崇拜不崇拜他呢？我们亲吻不亲吻他呢？我们跪下来会是一个拜偶像吗？你说不会。那么当主耶稣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跪拜不跪拜那个有肉身的上帝呢？受造物的被使用，受造物的被肯定，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道成肉身。我们所信的上帝不仅在历史上不断的直接的介入这个世界，而且他的儿子，他的话成为肉身，是可以看可以摸可以听的。约翰一书第一章重复这样的话，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也讲，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因此我们要说，在我们所信的神是绝对的，是独一的，无二的，掌管万有的，看不到的摸不到的神是灵。但是他所创造的世界，所掌管的世界，我们人所活的，我们经历到这位神，都是借着这位神在受造物时间空间仪式中间所表达。这人会有危险，我们等一下再讲，但这不是不好的事，这本身不一定是不好的事。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金碧辉煌也可以，教会盖得很漂亮很豪华也可以，我们有非常好的音乐艺术也可以。当然我们当中有人说这不好啊，何不拿这些东西去周济穷人呢？各位你不要忘记，这是犹大说的话。我们很自然的会说不要花这些钱，不要花这些水晶灯，我们应该把这个钱拿去周济穷人，我们应该做这些事。但是我们还是说，在旧约和新约里面使用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看重这些圣物圣品圣地圣日不一定不好。可能我们下面会跟着讲一句话了，那有一件最好的最应该做的事， 就是我们在看重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重到人？人是不是我们最关心的？人，我们不是看重牛马过于看重人，我们不是看重金银过于看重人，我们不是看重啊，现在中国大陆也在不断提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不能只看重经济成长，我们要看重人，我们要以人为本啊，这个恐怕这也是很儒家的。我们看重人，基督教现在也常常讲这样的话，譬如说一个很有名的文献，天主教在1960年代有一个很大规模的开了好多年的梵蒂冈二次会议，有人说这也是千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会议，我不晓得。这会议里面发表很多文件，有一份文件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那个文件里面讲到说，神的使徒们，意思就是指教会，或者神使徒所掌管的教会，神的使徒们对任何跟神跟人有关系的事都会关心。他那个上下文里面要表达就是教会不是关起门来的，教会关心民间疾苦，教会关心社会上这个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因为神的使徒们对有关人的事情不能不关心。我们关心，所以环保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动物也好，植物也好，河流污染也好，我们通通关心。梵蒂冈二次会议这句话是引自主前二世纪一个拉丁的作家 Terence 他讲的话，他写的一个剧，这个剧名字也很动人，叫《自我折磨的人》。这里面这一句话也是中世纪流行的一句话，在里面有一句话说，我是人，所以任何跟人有关系的事我都关心。你可以用不同的翻译来说这句话，我是人，任何跟人有关系的东西我都不能无动于衷，我是人，任何跟人有关的东西都会在我心中激荡。梵蒂冈用了这个异教徒的作家这句话，很好啊，我们今天不也是吗？我们今天在教会，任何跟人有关的，有 baby 出生了，有老人病重了，有人失业了，有人需要了，社会上的问题，国家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悲哀的，沉重的，或者欢喜的，哎，你拿到团团圆圆的票了没有啊？啊，我们都关心，我们没有说只是一天到晚忧国忧民，我们也可以很乐国乐民。但这句话，我不会这样说。我当然不能跟这些神学家比，我不能跟这些伟大的人比，我是小毛头。我不会说我是人，所以跟人有关的事我都关心。我也没有说我讲得多伟大，我只说我越来越强烈的感触是这样。我会说，我是上帝的受造物，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上帝的心腹。任何跟上帝有关的东西，任何上帝要我关心的事，我就会关心。而这个世界是上帝关心的，这世界没有一草一木不是上帝关心的，所以我也关心。你说这殊途同归不同归，也不同途。我们做任何事的出发点不同，我们是仰望上帝，我们做任何事的道路跟人不同，我们是依靠耶稣，我们做任何事的动力跟人不同，我们是有圣灵，我们做任何事的目标跟人不同，是荣耀上帝。不管是济贫扶贫，做任何的科技文化大事小事，传道医病赶鬼，音乐艺术，支持这个政党支持那个政党，我们都是有这个出发点，我是上帝的受造物，我没有别的可以选择的。路德的话， I can do no other, so help me God, 我不能自主，人不可以自主。 奥古斯丁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在他的忏悔录和他很多东西里面，因为他也是神学家，他也是一个牧师，他也是神学家，他也是一个教士，他对艺术对音乐都非常的敏感，很喜欢。你看他有一些认罪的祷告，你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我想我们可能可以懂。他有好多这样祷告，他也这样做了。他因为太喜欢音乐了，他太喜欢音乐的那个调子了，他觉得他听很多的音乐的调子，他非常受感动，他流泪，他然后听到那些美好的调子。各位你也会啊，今天很多的音乐你有时候会哼一哼吗？有时候会唱吗？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唱会掉眼泪，能够消除你的忧伤和孤寂，快乐的时候你会唱，能够发出你的感情，那个调子很棒。奥古斯丁强调是要唱诗篇，他觉得那上帝的话比较安全，但那是词曲呢，他太喜欢了。他后来为这个认罪，他说上帝啊，我喜欢那个音乐，我现在可以马上哼出许许多多的音乐，不管世俗的圣歌的兴奋的，我喜欢那些调子。他说我在喜欢这些的时候，我甚至唱这些调子在赞美你的时候，我不是在喜欢你，我在喜欢那音乐。所以奥古斯丁教会后来几乎用最单调的，就整个中世纪都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单调的那个音乐来唱，他不希望激发人这方面的感情。各位，这是一个懂音乐的人才会做的事，他知道这多危险。我看艺术家，我很喜欢看这些聪明的人，艺术家、哲学家，还有这些科学家、工程师，都各有不同的表现。艺术家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感情真是奔放，你看那个邓肯、Martha Graham 这些，哎呀，好奔放。不管你对理性的喜悦，对感情的喜悦，对艺术的喜悦，对金子的喜悦，各位，我对金子非常喜悦哈，非常渴望。信用卡当然现在更渴望了。你喜欢这些，都很好。圣殿充满了金子，充满了美好的音乐，约柜金碧辉煌。我们在做的时候，落实这个信仰的时候，也常常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是我希望我们总能记得这一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所信的是绝对的、看不见的、摸不到的，是灵。当他把他的话给我们的时候，那已经透过受造物了，包括空气，包括喉咙，包括书写。当他把它作为呈现在历史当中的时候，那更是透过受造物了，他的创造，他来到人间，他听祷告，他击打非利士人。当他来到马槽里的时候，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上帝的每个作为，在圣经里面，在我们今天的人间，在你的生活里，都在受造的东西中表达出来。而我们在这受造的东西中，政治也好，经济也好，这些东西体会的时候，活出的时候，应用的时候，解释的时候，我们承认绝对的神对我们来讲，我们常常会有多元和相对的解释。我们悔改，我们改进，我们也学习，我们也领受，但我们除掉所有的偶像，专心归向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约柜也好，十诫也好，主，天主教还有许多的圣物，我不知道有没有当年你的马槽，我不知道有没有当年钉十字架钉子和木头，我不知道那个坟墓的石头是不是当时那个石头。主，当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会心悸，我们会心动，我们会流泪。当我们听到平安夜、圣善夜的时候， 我们好感觉我们好像跟主在一起，我们跟千年的圣徒在一起。主，我们感谢你，原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受造之物可以叫人晓得体会认识，我们敬拜你。但主，在我们敬拜你、侍奉你、享受你借着这一切给我们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没有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敬拜了、享受了、敬畏了、害怕了那受造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